路加福音的第二章，今天我们会重点来看第25节到第35节的经文，这应该是大家也比较熟悉的西面的故事。翻到后呢，请听我来为大家宣读上帝的话语。路加福音第二章25到35节，西面称颂救主。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就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好，我们再次来一同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的救主，赐安慰的神，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已经宣读你的话语，你的百姓也愿意在你的脚前来聆听你的吩咐，主啊，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众人的心中来工作，来教导我们，来喂养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爱你，让我们也能够更加愿意去爱人如己，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一同来兴旺，荣耀主你的圣名，主啊，我们以下的时间完全交给你，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各位弟兄姊妹，下周就是平安夜圣诞节了啊，但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今天有一些教会他们不太愿意来庆祝圣诞节，有的一些宗派或者教会他们甚至是抵制圣诞节，这个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哈，这个也是我们每次过圣诞节我觉得我们也需要澄清的。第一，就是圣诞节确实不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对不对？这个我们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因为实际的日子圣经其实根本就没有记载，所以呢，有的说耶稣基督降生在寒冷的冬夜或者冰冷的马槽里，这个我们听一听就可以了，因为真的不是，我们不知道他确切是在什么时候降生的。另外一个呢，早期教会也确实没有任何的关于纪念耶稣基督他的降生的这样相关的记载，一直是到主后大概300多年的时候，所以呢，这个12月25日最早来他是来庆祝罗马帝国的一个皇帝的生日，后来一直到主后300多年，随着基督教的发展，才有教会开始在这一天来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然后呢，一直到中世纪，这个才逐渐是成为教会的一个传统。所以呢，后来就到16世纪宗教改革的时候呢，有的改教家认为这个啊还可以有，我们可以来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有的就觉得这个不必有了，不必有这个圣诞节。所以这种情况呢，就一直持续到今天啊。有的教会愿意来庆祝，有的教会不太愿意来庆祝。但是我觉得就我们个人的层面来说，我想每一年的圣诞节都是很好的机会，来提醒我们再次反思我们自己与我们救主的关系。每一年的圣诞节，我想我们都可以来安静在我们主的面前，再一次的问我们自己的心，主耶稣基督他的降生对我自己到底意味着什么？是谦卑舍己的榜样，是再次被接纳被爱，是罪得赦免良心得到平安，或者是大大的喜乐和满足，或者是我们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一样，虽然知道这个世界各样的丑陋，但是仍然愿意像基督一样进入到其中去爱 去忍耐，去传福音。每个人我们都有不同的经历，大家也会有不同的答案，可能每一年我们的经历也不一样，你每一年的答案可能也会不同。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么的丰富，可以充充足足的供应你一切一切的需要啊。我们刚才读到的这段经文呢，讲述的是西面他与出生不久的主耶稣第一次会面的故事，当然也是西面最后一次，可能是最后一次见主耶稣啊。对于西面来说，耶稣基督的降生首先意味着的是安慰，是以色列人的安慰，是世人的安慰，也更是他自己的安慰。西面也用他自己的生命向我们显明了如何才能够真实的享有这个安慰。因此这段经文也刚好很合适作为对我们之前讲过的这个海德堡要理问答这个前两问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补充哈。我们同样呢会从三方面来看这段经文。第一呢，我们会看西面的盼望，西面的盼望。第二点，我们会看西面的见证。最后第三点，我们会看西面最后的预言。西面最后的预言，希望每个人都能够以盼望信心来迎接我们救主，我们的安慰者耶稣基督他的到来。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西面的盼望。第二十五节这里说，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这个西面到底是谁？圣经里面没有说他是祭司或者利未人，也没有说他是先知或者是法利赛人，很可能他只是一个普通通的以色列人。但是他又很不普通，因为圣经上说这个人又公义又虔诚。圣经里面能够有圣经这样的为一个人来做见证的很少哈。公义的一面指的是他对人的表现啊，为人处事公义公正。虔诚我们认为他是在上帝面前的品格。他的虔诚体现在哪里呢？圣经说是他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我们要理解这句话，我们需要了解一些的历史的背景。我们都知道在旧约和新约之间呢，有大约我们称为400年的沉默期。沉默期在这400年中呢，以色列民族他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土地，他们先后被波斯、希腊、罗马统治，不断的换这些统治他们的国家，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办法独立。虽然他们不断的有这种民族的起义，但是经常被镇压失败，可以说他们是受尽了各样的苦难和羞辱。以色列百姓当时他们唯一的盼望就是先知们所预言的这个弥赛亚救主。特别是先知以赛亚，他曾经预言说，将来这位上帝的受膏者，他要来向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他要来拯救以色列脱离一切的苦难和罪恶，他要亲自来安慰上帝的百姓。因此呢，自从这个亡国之后，以色列人他们就一直在苦苦的等候这位弥赛亚安慰者他的来到。但是怎么样呢？上帝偏偏在这个400年这么漫长的时间里面，他一直沉默，没有任何的先知，没有任何的启示，上帝也没有向任何的以色列人显现，好像上帝完全忘了他的百姓。所以我们想，这400年漫长的时间里面，一代又一代的等候，一代又一代的等候，可能很多人都放弃了，他们不再相信盼望上帝的应许，转去敬拜希腊罗马的神。但是呢，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遇到多么大的患难和试炼，这个世界总是会存留一批忠心的敬拜上帝等候上帝的百姓。就像那个7000个未向巴黎屈膝的下跪的人一样，虽然这些人他和其他人一样，他们的眼睛看不到任何的盼望，但是他们仍然信靠上帝他的应许，耐心地等候上帝的作为。西面就是其中的一个，西面就是其中一个。圣经说他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只有真正敬畏信靠上帝的人，才能够超越眼前这许多许多的苦难 这许多的艰难，才能够有这样的盼望和信心。圣经也特别的告诉我们说，又有圣灵在他身上，这都说明上帝这个西面他真的是上帝他真正的选民，这是上帝真正的选民。所以弟兄姊妹们，每逢圣诞节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也要来问自己，我是否也还存有同样的盼望，我是否也还存有同样的盼望。当我们今天和西面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弥赛亚2000年前就已经来到了，上帝独生子的荣光已经显现了啊，就在伯利恒，在拿撒勒，就在耶路撒冷，在这个加略山的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就是上帝为世人所预备的这位安慰者，他已经从死里复活，成就了这个救赎的大功。所以一方面来讲，这个安慰者已经来到了，但是呢，这个并不意味着我们今天就不再需要安慰，也不是说我们今天就不再需要盼望这位安慰者他的到来。因为耶稣基督虽然已经降生，已经来到，已经死了，又从死里复活了，但是呢，我们还要盼望等候他第二次的再来。上帝的国度已经降临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成就，撒旦仍然在到处的攻击上帝的百姓。你我虽然我们已经得救了，但是我们还仍然生活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之中，罪的残余仍然在我们的身上。耶稣基督已经作王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属世的国度仍然很多时候在撒旦的掌权之下，各样的邪恶，各样的罪恶充斥着我们身边每一天的生活。因此我们同样也仍然会在犯罪，我们会软弱，我们会跌倒。不管你是刚开始真正接触这个真实的世界的初中生、高中生，还是你已经开始工作，进入社会，进入婚姻，或者你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大家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痛苦和挣扎，除非你不是真正的基督徒。这就是新约圣经多次提到的末世。末世，我们英文里面神学上这个有点神学的词叫 already but not yet。整本新约圣经的重点其实也都是在教导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如何在末世这样的已然和未然这样一个张力下来行事为人，来荣耀神的名。因此我们也仍然需要来等候最终的安慰，我们仍然需要有盼望等候上帝实现他的应许。那要等候多久呢？没有人知道，对不对？所以做一个真基督徒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我们知道信仰本来从来就不是一个容易的，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个连共产党他们也知道。圣经也告诉我们信是什么呢？希伯来书11章第1节很有名，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一代又一代的真信徒虽然没有看见，但是心里仍然怀着盼望，怀着确据离开了这个世界，永远的与主同在了。那今天我们呢？你现在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困难？不管你在经历什么，你可以确信的是你所遭遇的主都知道，对吧？你也知道你的，他也知道你的内心同样在等候安慰。可能就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有的人面对很艰难的环境，面对这些漫长的等候，最终会失望放弃了。有很多人他们不再愿意相信上帝的应许，也不再相信耶稣真的能够安慰到他们，也不再盼望等候耶稣这个真正的安慰者他的到来。因此很多人慢慢的就会去转去寻找其他的安慰，敬拜其他的偶像。其实我们心底里面所渴慕的，或者你心底里面所惧怕的，你在上帝以外所真正依靠的，这些都会取代上帝，都会来取代耶稣，来给我们应许一个虚假的不可靠的安慰。 那有的人慢慢就开始尽心尽性尽意的去敬拜偶像，去寻找自己的安慰，去追求钱财，追求吃喝享受，或者追求名利，他们认为这些才能够给他们带来安慰。对这些人来说，他们自己就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安慰者。但也有人呢，可能更多的基督徒是这样的，我们可能还是去教会，还是去敬拜，但是慢慢的我们会麻木了，我们失去了对天国的盼望，我们忘记了耶稣基督已经掌权作王了，我们忘记了这个罪恶撒旦不能再辖制我们，他也不再在乎什么耶稣基督的再来，不再盼望永远得释放得安慰的那一天。这其实是一种属灵的亚健康的状态，或者我们可以叫属灵的抑郁症。因此呢，每一个的圣诞节对我们来说其实都是一种提醒，提醒我们要盼望那个永远的以马内利，那个永远的安慰和安息。每一个的真基督徒，你都应当盼望这个地上的圣诞节快快的结束，然后我们开始那个在新天新地里面永远的与上帝同住的永远持续不断的圣诞节。每一次的圣诞节也都应该重新燃起我们的盼望，那位信实的上帝，他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那位怜悯的慈爱的上帝，他绝对不会永远的离弃他的百姓。他当初是如何的在时候满足的时候来安慰以色列人，来安慰西面，来安慰后面我们看这个亚拿，安慰所有属他的真正属他的百姓。他今天同样会在时候满足的时候赐下拯救，赐下安慰给你给我，给我们这样一个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尽是污秽的罪人。这是他所应许的，因为他本就知道我们的本相，他差遣自己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支离破碎的丑陋的世界，来到他的仇敌中间，付上如此大的代价，就是为了来拯救你我这样的无药可救的罪人。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得到拯救，我们没有别的盼望，你可以等候，只有这一个。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仍然是你所信的吗？这个仍然是你所盼望的吗？圣经说，那等候耶和华的他必不羞愧。西面他的敬虔也得到上帝的回应，26节告诉我们说，他得到了圣灵比较特别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以色列人他们盼望等候了400年的弥赛亚，那么多的人只是存着盼望，但却没有亲眼看见过，但上帝现在应许西面他必亲眼看见，这个是何等大的恩典。如果你存着同样的信心，同样的盼望，敬虔的度日，上帝他也同样绝对不会让你羞愧。并不是说上帝他会应他，上帝因为上帝他没有允许我们在今生你会亲眼看到耶稣他的第二次的再来，上帝他虽然没有这样应许我们，但是今天凡是有信心和盼望的人，你在世活着的时候就能够借着圣灵与主耶稣基督联合，这个是更美的圣诞节。你就能够真实的经历到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你就能可以在耶稣基督那里找到真正的安慰和满足。而且当你将来离开这个世界那一天，你必然会亲眼的见到主，这是上帝给我们每个人的应许。那存着信心和盼望等候耶和华的他必不羞愧。现在我们看西面他的见证，西面他的见证27节继续来告诉我们说，西面他在圣灵的感动下，他就进入到了圣殿，正好遇见约瑟和玛利亚抱着耶稣进来。这也正好我们知道是在上帝的全能的手中，上帝的安排。当然西面是在圣灵特别的感动下进入到圣殿里面见到了主耶稣。后面很有意思的是，亚拿他并不是有圣灵特别的工作，而是他一直经常在圣殿里面 昼夜侍奉神，禁食祈求，等候神。所以上帝会用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人身上来工作，他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向他的百姓显现，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等候他的必不羞愧，等候他的必不羞愧。我们看到西面，他就用手接过这个小婴孩抱在他的怀中。我们想象一下西面这个时候的心情，那可能他首先是真的是很诧异，很惊奇，这样一个柔弱的卑微的不起眼的婴孩，无限的上帝怎么就能够成为这个样子呢？而且这样的一个小的婴孩，他竟然就是那个要永远作王的以色列人一直在等候的那个大能的弥赛亚救主，他真的就是以色列在等候的那个安慰者吗？但是圣灵生发的信心使西面心里面充满了说不出的满足和喜乐，他只是看着这个小婴孩，他的心便有了无尽的安慰。于是西面就情不自禁的，他就开口来称颂上帝，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西面他在圣灵的感动下所说的这段话呢，它包含了有两方面的见证。我觉得他在这里为一方面是他因为满意出来的这个喜乐和满足，他要来称颂神，一方面他也借着这样的机会来见证这个就是弥赛亚。这段经文首先就见证了耶西面他自己对上帝的信靠，因着他的信心，西面他很自然而然的就享有了这个超越生死的安慰。他深深的相信这个婴孩就是那位要毁灭死亡的救主，他来就是为了死，他来也就是为了要毁灭死，所以他不再惧怕死亡，反而他很情愿借着死亡得到释放。这是保罗所说的，我情愿离世与主同在，因为这真是好的无比的。另一方面的西面他其实也这段话也回应了先知以赛亚的预言，以赛亚书的49章第6节，那里先知说上帝的话，说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就是弥赛亚预言的弥赛亚，你做我的仆人，是雅各众支派复兴，是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西面他知道，他相信，所以他说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这西面其实他是在见证说，他手中的这个小小的婴孩，他真的就是先知所预言的以色列人在一代又一代等候的这个弥赛亚救主。这个婴孩耶稣，他就是那个要是以色列众支派得到复兴得到荣耀的上帝的仆人，他就是那个照亮外邦人的真光，那个上帝为万民所预备的救恩。因此这个婴孩不但是西面自己的安慰者，是以色列的安慰者，他也真的是普天下万民的安慰者。这西面他用自己敬虔信靠的一生来为他所盼望的救主所做的见证。我觉得这个也替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同样也要来如此的来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来做见证。今天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他已经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已经从死里复活，得胜了死亡，得胜了撒旦。但是耶稣基督他不可能代替罪人来信靠悔改，对不对？他也不可能代替我们去经历见证上帝丰盛的恩典。 所以每个罪人都需要来借着悔改来真实的经历耶稣所带来的救赎的恩典。这意味着今天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做见证。第一呢，我们需要以我们自己，从我们自己开始，以我们自己真实的悔改来见证这个每一年我们在圣诞节我们所纪念为罪人降临的耶稣基督。每当有罪人悔改信靠耶稣的时候，他就是在向世界宣告耶稣就是上帝为世人预备的救恩，除他以外我再没有别的安慰。所以每次的圣诞节也都要提醒我们再次反思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要再次转回信靠耶稣基督，心念他的眼睛已经看见上帝所预备的救恩，你是否也同样的看见了？虽然我们今天不可能用肉体的眼睛看到耶稣，但是上帝他所预备的救恩已经百倍的千倍的更加清晰的呈现在了我们眼前。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借着他一生的顺服，从他的降生到最终的受难，成就了完美的救赎。他不但是在降生的夜晚没有栖身之所，在他服侍的最后仍然没有栖身的地方，为的就是让你我这些可怜的罪人可以在上帝的面前找到一席之地。他不但是赤裸裸的降生来到这个地上，他最后还赤裸裸的被挂在十字架上，为的也是让你我这些赤裸的满是羞耻的罪人，我们可以在上帝面前被遮盖被接纳。你现在所需要做的就是在这位已经为你成为羞耻的主耶稣他的面前承认你所有的羞耻，悔改信服你，把他当得的荣耀完完全全的归给他，让整个世界从你的悔改能够见证他就是为罪人而来的唯一的安慰者。这样呢，我们也同样需要去传福音，去见证耶稣。我们主耶稣他不但已经降生受难，而且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升入高天，但是我们要知道他今天仍然还没有停止工作，他仍然没有停止工作，他要施行上帝的救恩直到地极，直到世界的末了。因此我们这些已经信靠他已经与他联合的人也不能够停止工作，我们没有资格去停止工作。保罗说耶稣基督已经将那使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托付了所有自称为他的门徒的人。因此不管你信主有多久，不管你自己觉得你配不配，不管你觉得自己你能不能承担得起，只要你愿意承认你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这个职分，重要的职分同样已经托付给了你，你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继续施行救恩的使者，你就是世上的万民得到安慰的使者。所以这个圣诞节同样也要来提醒我们反思我们自己在传福音方面的亏欠。这位至高的圣洁的上帝他都甘愿降卑舍己来到这个放眼望去尽都是恶的世界来拯救你我这样污秽不堪的罪人，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够放下自己去向那些我们不愿意接触的人去传讲福音呢？那些仍然在痛苦挣扎中盼望得安慰的人，而那些仍然行走在黑暗中不知道去向的人，我们都已经欠了太多太多的债。因此圣诞节更要提醒我们去努力的传福音，去见证这位使人出黑暗入光明的耶稣基督世人的安慰。第三点呢，我想我们也要以自己基督徒的生活来见证耶稣，就像西面一样， 西面的颂赞词里面有一句，我觉得应该成为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追求，就是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的去世。我想只有真正的以信心爱心和盼望行完了这个一生的路程的人才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如果耶稣基督他今晚就来接你离开，你是否也能够像西面一样安然的离世去面对耶稣呢？还是有很多的原因是你不能够安然的离开，或许你在世上还有很多的牵挂和不舍，并不是说这些牵挂和不舍都是不好的东西，但是呢，这些牵挂和不舍都胜过了你对天国的盼望，对耶稣基督他的盼望。也或者是你心里还存着惧怕担心，你并没有真的相信耶稣可以成为你完全的安慰，你并没有真的接纳他成为你的救主，所以你不能够安然的离去。也或许是你有太多的亏欠，太多的羞愧，不管是对神还是对人。我想不管什么原因，根本上都是我们在信心爱心和盼望上的不够完全。但是我还想说，就是其实我们很多人心里面都有同样的挣扎，同样的软弱。但是感谢神，我们的救主耶稣他知道我们每一次的软弱，他真的知道，因为他仍然不断的在天上为你为我来代求，他的圣灵也不断的赐下力量让我们可以刚强壮胆。每当我们转向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每一次的失败和软弱就可以反合性的来变成见证上帝大能和恩典的机会。每当你在你的失败和软弱中转向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的失败和软弱反而能够成为见证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的机会。因此我们今生可以不断的经历上帝的信实和慈爱，也不断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这样的人生也是以信心爱心和盼望来见证耶稣基督的一生。所以我们需要做的不是说在每一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转向耶稣基督，而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在我们每一次的软弱和失败中，我们不断的转向他，不断的让世人看到，看呢，这个就是怜悯那些软弱无助之人的救主，这个就是罪人的安慰和盼望。当我们如此行完这当行的路程的时候，我们也就可以像西面一样安然的离世。最后呢，我们会简短的看一下西面的预言。西面预言，西面的预言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内容，我们不会全部的来查看。33节这里说，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虽然约瑟和玛利亚他们已经有过天使给他们的特殊的启示，但是他们还是非常的惊奇。这只能够说明西面他所见证的实在是太难以置信了，对不对？太难以让人相信了。最后呢，34到35节，西面他又在圣灵的感动下也预言了将来要发生的事。他指出这个婴孩被立，或者原文呢，他也可以翻译为是这个孩子被命定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乃是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这句话其实也是有很深的旧约的背景，它是回应了旧约先知的预言。以赛亚书的8章14节说，他必作为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以赛亚书的60章1节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 已经升起来照耀你。新约使徒们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磐石，他就是那个房角石，他也就是那个照亮一切黑暗的真光。因为他的到来，有人要跌倒，有人却要兴起，居高位的要降卑，贫寒的却要成为富足。上帝要翻转我们这样的世界。因此呢，耶稣基督他的降生不只是带来平安，带来拯救，我们一定也要记得，他也会带来惧怕，带来审判。平安夜是不平安的，对不对？在约翰福音的9章39节，耶稣基督他自己也亲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这也是耶稣基督亲口所说的话，他也是为审判到这世上来的。因着耶稣，有人会重见光明，但是也有人会失去光明。因着他的到来，那到底什么人会跌倒，什么人会兴起，什么人会见到光明，什么人会失去光明呢？愿福音的3章18节到21节，我们应该要背诵下来的经文，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圣经就是这么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们，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光来到世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所以凡作恶的便恨无光，凡行真理的必来救光，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也就是说，自从耶稣降生的那一刻起，所有的世人就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或是毁谤他，嘲笑他，羞辱他，或者是接待他，信靠他，称颂他。你心里对他显露出来的，要么是恶的憎恨的意念，要么是真心悔改的意念。没有人可以不做选择。如果你放弃选择，或者你不做选择，那你其实还是选择了远离这个真光，回避这个真光，你还是在抵挡光明，你还是想要继续在你的黑暗中来生活。那等候你的也只能是永远的黑暗。但是呢，如果你愿意向他敞开你自己的心，愿意认罪悔改，离弃黑暗，那么这个真光他就要脱去你一切的罪恶污秽，你一切的丑陋不堪。等候你的就是永远的光明。这是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一条是引向灭亡，一条是引向永生。如果我们中间还有人是如此的行在黑暗之中，你不断的跌倒，不断的失败，你怎么也找不到人生的价值和方向，你不明白为什么人生有这么多的愁苦，虽然你是如此的努力想要来掌管你的人生，或者是你不断的被罪恶所困扰，你的心底总是充满着忧虑惧怕，害怕生病，害怕死亡，担心儿女，害怕将来审判，那你今天就要来到这个婴孩的面前，因为只有他曾经宣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在这个安慰者的里面，你才能够有满足的喜乐和平安。只有在他的里面， 你虚空的生命才能够得到丰富，你黑暗的生命才能够得见真光。只有在他的里面，你所有的饥渴才能够得到饱足。只有在他的里面，你的人生才能够有真正的被兴起起来。如果我们中间有人，你已经开始来靠近这个真光，你已经开始来想要来认识他，但是你被这个真光所刺痛了，你的罪恶，你的诡诈，你的败坏不断的被这个真光照出来，甚至你自己觉得羞耻绝望，那这个时候你也千万不要再去转回到你原来的黑暗之中，而是要把你的挣扎同样的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并非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而你所经历的也正是真光所做的工作，要照亮一切的黑暗羞耻。你要在他里面看到你所有一切的羞耻已经被这位承担一切的羞耻，被羞耻的挂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已经被他拿走了，没有比他更羞耻的。我们要来知道这个正是耶稣来兴起你脱去你罪恶的生命的这个过程，出黑暗入光明，这个不是一下就能够完成的，而是一个漫长漫长的过程。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力量，我们要来善用上帝施恩的管道，我们要来借着我们的读经祷告，借着默想来操练舍己，来慢慢的除去我们原来那些黑暗的习性，同时也慢慢的学习成为光明的儿女。所以当你看到自己仍然有黑暗的阴影在你的身上，这个是耶稣要兴起你的机会。但是如果我们中间有人，你明明的要知道这些真理，但是你却不愿意来就近这个真光，你已经多次的听到福音，但是你的内心仍然是要排斥要拒绝，你不愿意来就近这个真光，不愿意来寻求耶稣成为你的安慰者，那你是在明明的羞辱他。那么每年的平安夜、圣诞节其实也和你毫无关系。所以圣诞节同样的是属神的人得平安的、得安慰的时候，也是上帝的仇敌应当惧怕、应当恐惧战惊的时候。让我们每个人都不再去隐藏自己，都不再躲避在黑暗里，而是坦然无惧的来生活在这个光明之中，来就近这个真光，他刺眼的真光慢慢就会变成柔和的光，来让你同样变得光明，去除你一切的黑暗。只有在耶稣基督这个真光中，我们才能够得见光，也只有在他的那里，我们才能够有那个无人能够夺走的安慰。让我们大家都能够以这样的反省，还有这样的信心和盼望，来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降生。阿门。我们再次一同来低头祷告。我们慈悲怜悯的天父，还有我们慈悲怜悯的大祭司，赐安慰的救主，我们再次来感谢你。主啊，我们人的言语智慧是何等的有限，主啊，我们真的无力无法述说你那奇妙的作为。主啊，我们唯有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人的言语结束之后，继续在我们众弟兄姊妹的心中来工作，做那无人能做的工作，就是让我们的心能够真认识你，真看见你，真信靠你。 主啊，你也赐下信心盼望，主啊，让我们能够盼望的将来永远在新天新地里面与你永远同住的永不停息的那个圣诞节。主啊，让我们盼望那个永远的以马内利。主啊，在这个特别的季节，也求主你继续提醒我们，让我们省察自己的内心，让我们除去一切外在的烦扰。主啊，让我们的心单单的归向你。主啊，如果我们中间有那些仍然在痛苦挣扎中，说痛苦软弱中所挣扎的弟兄姊妹，求主你此时此刻你也加倍的让他们能够从心底里明白，你就是为了我们这样软弱不堪的罪人而来的。主啊，如果我们中间还有人存着刚硬的心，多次的听到福音仍要明明的拒绝你，还是你不愿意就近真光的，也求助你的真光来更加倍的刺痛他，让他无法站立在你的面前，让他只有痛哭流泪悔改在你的面前，让他真的能够在你的里面得见真光，能够同样得到那永远的无人能够拿走的安慰。主啊，我们感谢你恩典的保守和带领，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下一周的时间。主啊，让我们继续能够有机会安静默想，是吧？能够更加的认识你的救恩，让我们的心能够更加的爱你，也能够更加的去爱人如己，怜悯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帮助我们。我们如此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姊妹，接下来我们来唱诗篇颂扬142-1，我们来称颂我们的神，同时我们也举行感恩的奉献。